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新华社为两会闭幕发表社评，指出国之大者是事关全局，事关根本，事关长治久安，决定党和国家事业兴衰成败的大事。去年四月，习近平视察陕西，首次提出了这个概念，要求各级党委和干部对国之大者一定要心中有数，要时刻关注党中央在关心什么，强调什么，深刻领会什么是党和国家最重要的利益。此后呢，我们看到国之大者就不同寻常的成为中共最大的政治和官场高频词。那么何为国之大者？为什么它成为中共决定党和国家事业兴衰成败的大事？习近平提出国之大者与他在中共二十大图谋长期执政之间有什么必然联系呢？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是国之大者蕴藏深意，习近平为突破任期造势。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您好。
许波先生好，张杰先生好，听众观众朋友好。
好，另外一位就是美国华文媒体博讯专栏作家张杰。张博士您好。
许波好，胡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好。
习近平他去年一月视察陕西的时候，首次提出了这个概念，叫国之大者，特别强调各级党委和领导干部要自觉讲政治，对国之大者一定要心中有数，要时刻关注党中央在关心什么，强调什么，深刻领会什么是党和国家最重要的利益，什么是最需要坚定维护的立场，要身体力行四个意识、四个自信、两个维护，而不能只停留在口号上。如果我们撇开这个两个呀、四个呀等这类这个数字八股套话呢，我们就看到习近平他重点强调的是要各级领导干部对国之大者一定要心中有数，要时刻关注党中央在关心什么、强调什么。按理说习近平话说到这里呢，实际是再明白不过了，可是呢他并没有明确的说明什么是国之大者。我来请教纽约胡平先生啊，这个习近平显然在这里的他卖了个关子，那么究竟您认为什么是他所说的国之大者？
就是习近平他没有明确说明什么是国之大者啊，这个国之大者这四个字呢你也查不出什么出处，弄不清他本来的意思是什么啊。不过这种知乎者也的文绉绉的这种表达呢，它有个特点，那特点就是正因为它缺少很明晰很确切的内涵，所以你就可以做多种引申，可以引发多种联想，这有很强的暗示性，这就给那些歌功颂德的溜须拍马的人呢提供了很大的发挥空间。你说国之大者，那无非就强调一个国大，那就是所谓中国就是大国嘛，大国崛起，我们身处在一个大时代，百年未遇之大变局，要抓大事，要有大局观、大胸怀、大格局，大气魄、大担当啊。那么最后呢，咱归结到一句，就是没有说明，但是它暗含这么种意思的，那就是需要大领袖、大统帅，就这个意思啊。用这种说法呢，他就无非就是想激发起人的这种国人的这种民族自豪感、使命感，然后制度自信几个自信，然后以及加强对领袖的个人崇拜，你看关于其这种说法，强调什么国呀、大呀、大国这种说法，在中国已经流行有些年头了，我记得这个上海作家王安忆写过一本书，叫这个《遍地枭雄》。里头有一个叫外号叫大王的一个年轻人，其实他就是干些什么拦路劫车的这么些小勾当，底下也就只有两个小喽啰，可是这个大王呢还口气很大，喜欢大发宏论，他就谈到这个大国，就居然谈到大国的问题，他说中国好啊，好就好在是个泱泱大国啊，我们崇尚的就是一个大字儿，这个大呢是指气象，说美国也大，可是美国总统是选出来的，这就没劲了呀，你整天到处谈判拿选票数选票，哪有君临天下的那个气象呢啊，所以他这个大王就最崇拜的就是这个称王称霸，最崇拜的人物呢就是毛泽东。 那你从这个所谓大王啊这种心理，你就可以看得出来，所谓习近平强调国之大者，他要召唤出来的，他要激发的正是这么一种感觉，那就认为中国了不得，是个大国，中国现在要成了世界老大了啊。而在这个伴随着这一系列意象之后的一个不言而喻的东西，那就是我们有一个大统帅，一个伟大领袖，就强化对习近平个人的这个权力地位，强化对他的个人崇拜。
嗯，
我想这就是国之大者他的意涵。
看来谁都有这样的感觉，就是你提大国，你提国之大者，实际是大国领袖、大国统帅，跟这个是离不开的。那么习近平他提出国之大者的概念之后呢，我们看到就把中共官媒忙坏了啊！中共官媒和这个御用的智囊文人们便开始了密集的全注和解读，因为领袖他没有提出什么是这个国之大者的概念呢。有人呢，我们看到更从权力结构、国家利益、政治角度、历史角度、现实角度、发展角度等各个方面进行繁琐考证，我们看到这个圈子就越绕越大。我来请教纽约的张杰博士啊，您怎么看中共的国之大者？什么是习近平心目中的国之大者呢？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啊，因为习时代呢，他喜欢创造一些新的名词，什么大国战略啊、人类命运共同体啊。其实呢，我有一个办法来剥他的画皮，也就是把习的一些新的名词跟文革联系起来，其实就一目了然了。什么叫国之大者呢？就是政治挂帅。也就是两个维护，两个维护里面呢有个重心，就是习是党中央的核心，是全党的核心啊。他强调国之大者，就是告诫官员不要埋头拉车，要抬头看路，对他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对他服从要到盲从的程度。什么是国之大者？简单的说，就是用这种新词包装文革的旧口号。
那我们看到呢，这个按照中共官媒、中共御用文人们的他们的这个解释，这个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这个中国梦啊，东升西降的这些大趋势啊等等啊，中国赶超西方，这些呢都是国之大者。那么这些肯定都是国之大者，习近平就是意在提醒全党说，目前呢正值中国赶超西方的一个千载难逢的时机，这个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啊。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呢，中国就需要一位高瞻远瞩、把握全局的这样一位伟人，不拘任何这个任期限制，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国梦。我来请教胡先生，我觉得后半部分啊才是习近平没有点破的这个关子和局。实际您刚才呢已经讲到这个，我们想请胡先生呢再给我们这个讲一下这个国之大者的重点在哪里。
就是你说的很对，这个新华社文章他在阐述国之大者就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他说国之大者第一条，那就是党中央和全党的核心是国之大者。这个核心俩字呢还加了黑体，那就说白了，那就是所谓国之大者最要紧的第一条，那就是核心，那也就是习近平，就是在强调对习近平的这个独裁，强调对习近平的这个个人崇拜。当然他这个话没有这么明着说啊，但是他含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因为这不是我们给他瞎猜的，给他强加的啊，因为他是由于你这个讲话人的这个身份和你的上下文、你的语境所决定的。因为习近平讲这些话就是在以领袖的名义在发号召，就伟大领袖在发出伟大号召啊。那么你接受这些话语，那等于就承认习近平是个伟大领袖，就是表示你要这个无限忠于习主席，要紧跟习主席。刚才张杰也提到嘛，就响应文化革命。你看我当然算是文化革命的过来人呢，那我们都记得在文化革命之前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就已经是这个到了顶点。那在1965年，那不就相传毛泽东讲过一段话吗？毛泽东就说今后的几十年对祖国的前途和人类的命运是多么重要啊，说现在20岁的青年再过20-30年就是40岁50岁的人了，说这一代年轻人将亲手 把我们一穷二白的国家建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要亲手参加埋葬帝国主义的战斗，任重而道远。所以有志气有抱负的中国青年要为完成我们伟大历史使命而奋斗终身。当时年轻人听了这些，很多年轻人听了这句话，特别是那些红二代，那热血沸腾啊，非常激动啊，那下决心就是要跟着这个毛主席干革命。所以像这一类说法，就是他明面上并没有包含任何谈这个说话人自己这个意思在里头，但是看起来他只是在激发国人的自豪感，激发人们的这种使命感，但实际上他暗含着一个很重要的意思，那就是自己在给自己制造个人崇拜。其实他这个内涵应该是他的这个弦外之音，是每一个听话的人都能够心领神会的。
嗯，的确啊，这个我们看到毛泽东的语境习近平在继承。刚才胡先生举那个例子很有意思啊，毛泽东提醒年轻人说再过多少多少若干年中国将是多么伟大的一个。我们看到习近平刚刚在这个政协分组小组讨论会上提到这个问题。70、80、90、00后的年轻人，你们在出国之前呢，现在呢就可以平视世界了，这个不像我们那时候那样土了。这种语境跟毛泽东的语境何其相似呢？我们看到刚才张杰博士提到啊，我们理解国之大者呢，不能从这个字面上去理解，好像是个，实际上呢它是指的一种这个意境，一种精神，就是说呢就是说要维护习近平的个人权威。的确我们看到中共理论刊物求是也在提醒人们说，理解国之大者不能局限于具体的工作，而是要关注习近平所说的党中央在关心什么，在强调什么，什么是党和国家最重要的利益，要多打大算盘算大账。我刚才说的这些话都是习近平，这个习近平的话都是引用习近平的话啊。这些呢都需要从讲政治的这个高度来理解和把握。那么我再继续请教张博士，如果说要赶超西方，实现民族复兴是国之大者的主体，那么习近平跨世代的这个长期执政则是实现国之大者的保证，这就是习近平不便明说的党和国家最重要的利益，这也就是为什么他敦促全党要多打大算盘少打小算盘。您怎么看这种判断？
这种观点应该说有道理啊，因为目前来说呢，二十大呀已经争夺战已经开始，改革派保守派已经在较劲儿了啊，要进行权力的分配。但是这种观点呢还视野还不够开阔，因为习近平呢他可能认为这种终身执政是必然的。他的心态不同于江泽民和胡锦涛，因为他认为自己是中共的少东家，江山就是我父辈打下来的，我们红二代长期执政永远执政，这是很自然的，因为我们身上有红色血脉。其实习近平的国之大者不仅是真带着二十大的连任，更重要的他是要实现他的红色帝国梦想，也就是他有一个庞大的梦想，最终是要称霸世界，他要超越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和成吉思汗，成为中国的一代枭雄。
嗯，那么我们看到习近平呢，他在2018年修改宪法，取消任期限制，之后呢，这就让他的这个很多人都说是司马昭之心出露于天下了。此后呢，他再也没有明确说明是否要突破这个两届任期、长期或者终身执政，他没有明说，他没有明说这个问题。但是他本人显然呢，都一直在朝着这个方向在努力。我们看到中国梦、大变局和大趋势都是为实现这个目标来做铺垫。那么我来请教胡先生，国之大者的提出就给人一种天降大任于斯人也的这样一种感觉，或者说是义不容辞的一种感觉。所以呢，习近平呢，这里边他突出的是这样一种意境，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是的，这个2018年修改宪法，取消国家主席的任期限制，就是为了突破这个两届任期，终身执政。因为总书记和军委主席本来就没有任期限制，原来呢只有国家主席有任期限制。可是从江泽民以来呢，总书记、国家主席、军委主席三合一，缺一不可。所以你要终身执政，你就要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这一条。你只有取消了国家主席的任期限制，你才能够一个人同时身兼三任，而且能够无限期的执政下去。所以这就是当年修改宪法的含义所在。那么现在提出国之大者，确实就像你所说的，他是就是为二十大连任总书记造舆论做个铺垫。那么也像刚才这个张杰先生谈到的啊，习近平的野心还不只是仅仅是二十大连任啊，还有比这个还要求他还更高啊。他这里确实都给人摆出一副就是舍我其谁的这种感觉啊。那么这个现在讲国之大者呢，他其实等于就是抛出一个信号啊，或者抛出一个这个工具，一种手段，那就看，然后下面就接着各种人各路人马纷纷对这句话去大加阐述，那么通过对这句话的这个认同和阐述，就侧面的表达出对习近平的这个效忠，所以他这时候放出这句话来呢，他有这么也有这么一种含义。
那么我再继续请教胡先生啊，有人说习近平呢我们刚才提到这个问题，就是说呢他修改宪法呢，他表明他要朝着这个长期执政或者终身执政这个方向去努力了，但是有的时候呢好像他也他一直没有明说这个问题，所以就留给人许多猜测。此前呢很多人呢都认为他究竟恋战还是不恋战呢，这个还不好说，也许呢他会呢突然这个挑选出一位接班人。以前就是前不久吧，我看到一篇文章还这样分析，说是这个中共啊过早的这个指定接班人呢，这可能是一种弊病啊，这个对中共体制来说呢可能是一种弊病。那么习近平也许呢他在纠正这样一种弊病。那么究竟我们现在能不能看出习近平他在中共二十大上究竟有没有长期执政或者终身执政这种想法，胡先生？
我想他应该有。如果说他要考虑的接班的问题，他现在考虑的实际上是给李克强接班的问题。李克强之后，因为李克强你的下届人大，按照中国过去的观念，你这个国务院总理没听说这个任期限制被取消的。那李克强下来之后，谁来接替这个国务院总理？那是胡春华呀，还是谁是谁呀？那显然看来习近平对胡春华是很不感兴趣的，他更希望提拔他自己的人，而他自己的人呢，在资历上啊，在能力上啊，似乎又还比较欠缺，所以我想他现在在为这个事儿操心。那至于他自己的连任，这个应该对他来说应该是不言而喻的。另外再说呢，你说这个确定接班人，对于专制体制，尤其是独裁化的专制体制，这个接班人是从来就是一个大问题。你不像过去皇帝呢，就像清朝，你可以到最后那个，你可以这个写个密诏啊，把它藏起来，到时候一宣读啊。在此之前呢，连这些皇子们自己都不知道谁被选中为接班人了啊，他就免得在你们在之前确定的引起自己之间的互相争斗啊等等啊。可是你因为你现在共产党，你不可能采取这种世袭的办法，那么你就必须得事先给找出这么一个人，让他担当极其重要的职务，这样子才能使他在自己之后他顺利的接班。可是他你白找了呢，那免不了会引起这个，是不是会引起大权旁落呀？他是不是还会继续效忠于自己呀？你把这个人摆晚了呢，他羽翼不丰满，他势力很小，他上台之后你自己走了，他上台他坐不坐得稳也是个问题。所以这一点我觉得实际上是一个独裁化的专制制度很难解决的一个很致命的一个问题。
那么张杰博士呢，刚才您说过，就是说呢习近平的这个野心呢恐怕会比二十大这个长期执政或者终身执政呢这个野心更大，他要建立一个更大的这个红色帝国这样的一个梦想。那么即便是二十大，我们看到呢在习近平 要轻松的逾越二十大这一关，就是说突破任期制的限制，外界分析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因为呢，二十大上实际上突破任期限制要远比字面上修改宪法带来的这个冲击更大。为了说服全党、全国甚至是全世界，习近平呢，他需要一个拿得出手的冠冕堂皇的理由。于是人们看到这个国之大者就把习近平的个人抱负和对这个权力的更高的一种追求就披上了国家利益和民族复兴的外衣。我来请教张博士，有人说呢，只有把国之大者放到习近平二十大权力保卫战的这个背景下来解读，似乎才合乎逻辑，您怎么看？
刚才胡平先生啊，还有许伯林啊，其实分析都非常精彩，我觉得讲的都非常好。但是呢，如果说要把国之大者放在权力保护战场二十大来看，就是我说呢，就是格局有点小，应该呢把它放在红色帝国梦想里面。这个红色帝国梦想呢，它包含一些内容啊。第一个是中共永久执政，第二是统一台湾，还有一些朋友说呢，实际上还有一个就是未来还要收复外蒙古啊，最终是要称霸世界。并且用中国这种极权主义价值观去引领世界，去否定西方的普世价值。习近平认为啊，终身执政是当然的，因为你看从那个宪法的修订到十九大不设储君，其实叫司马昭之心吧，路人皆知。国之大者，他是远远他的气派是远远要超过二十大连任的，在习近平认为这不是一个问题。
那么张博士，我再请教一下，您说呢，这个二十大连任啊，对习近平来说不是一个大问题，但是好像在他来说好像也不是一个很简单的这样一个目标，不然的话他为什么自己常常呢这个不明说这个问题，并且呢这个让其他的人来解读来解释他的这个意思。所以有很多分析文章认为呢，他还不一定在二十大这个二十大上能摆平自己的权力布局。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这个观点是有道理的，也就是说呢，习近平怎么想跟他内心的那种焦虑是有关系的。习近平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底气，没有毛泽东的底气。你看，我们可以说习近平不停地在宣示他的权威，但是看看毛泽东跟邓小平从来不做这个事儿，因为他们底气非常充足，并且他很大的问题就是这两个人他是有民意拥登的，而习近平最大的问题，所以我把它比喻为挂在空中的一个纸糊的灯笼，但是他自己这种狂妄，自己这种想法是存在的。二十大连任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事，肯定会有权力的争斗。最终呢，他可能会连任，也可能选一个傀儡，这个都可能存在。但不管怎么说，习近平终身的这个执政是要做到的，并且最终会撕裂中共。
好的，我们来继续讨论一下这个习近平究竟有没有摆平这个他的这个权力布局，也就是实现他的这个个人抱负，长期执政或者终身执政。我们看到习近平他寻求更高权力呢，是一条雄心勃勃的路，也可以说是野心勃勃的路啊。但是我们看到同时也是一条充满风险和不确定的这样一条路。我来请教胡先生，现在呢到中共二十大的召开还有一年多一点的时间，大概一年半的时间啊，十八个月有人算了。那么习近平的权力布局，您认为他准备好了吗？他还面临哪些挑战呢？
应该说他是有准备，不过也有变数。因为大家都知道大前年修宪就是为了连任，因此修宪这一关过了，就说明连任就已经扫除障碍了，权力布局就已经准备好了。可是问题是这两年又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所以就出现了变数。你看，就是在这两年之间，我们看到首先是中国美国打起贸易战啊，然后又是新冠疫情，再就还有什么新疆的问题、香港的问题。就在这两年之间啊，国际社会 尤其是自由民主的国家，对中共的观感，尤其是对习近平的观感，可以说是急转直下，而且是不可挽回，不可逆转。这当然就已经对习近平的权力地位构成很严峻的挑战，而这种来自外部的压力，又是由于中国的这个内部的很多做法是紧密相关的，因此我们也可以估计到，这种外部的压力也可以使中国内部，有包括党内，包括党内的高层，也会出现种种新的情况。你就看最近以来，这个包括好几次会议，习近平不断的跑到什么内蒙古的代表团那儿去讲话，那是在敲打谁呢？再加上最近以来有好几个高官落马那现在落马跟在这个十九大之前的落马这个情况都不太一样了。那时候大家都还知道这个高官是为什么事儿落的吧，现在他这个高官说落马就落马了，什么情况都不清楚，到底什么情况都不太清楚。当然这只反映出上层的权力斗争依然进行得很激烈不像外面想的这么风平浪静。那么借用这么一种情况，你像这两年出的事，包括新冠疫情这个事情，一方面是看起来习近平好像借助于新冠疫情这个还这个反败为胜，反而强化了这个权力，但是他在这方面所犯下的这个严重的错误，那毫无疑问，我想党内上层当然也是每个人都是心知肚明的因此这些事情其实都给习近平能不能够很顺利的这个度过二十大，完成他原来的这些各种企图，都构成了一定的挑战。只不过又鉴于中共政权这种性质本身，他内部的上层的问题，在没有某些事件把它触发之前，你从外表上总是看不出来的。但是我相信，从习近平个人，就从他最近的这一系列的这个表现来看，他显然还并不认为在他的面前就是一帆风顺。
的确啊，我们看到习近平呢，他毕竟不是打江山的毛泽东，见过世面的这个中国人，改革开放毕竟经过四十年了，这个见过世面的中国人呢，毕竟也不是当年中共这个封闭统治下那般愚昧无知，这就决定了习近平像刚才这个胡先生所说的那样，习近平的个人崇拜就不可能像毛泽东那样一呼百应。我来请教张博士啊，类似像中国梦、像大趋势、像大变局甚至红色帝国这种这个国之大者的理论，能否足以说服中国人，让习近平的这个权力平稳的更上一层楼呢？
当然不可能的因为这种东西，中国人是很简单的，中国人呢，他听新闻联播都是反着听。你说了现在我们要强调团结，他就认为肯定不团结了。中国人他是有双重人格的就是心里怎么想跟口里的表达是不一致的。其实我们看一看中国留学生赴美留学生，看看中国的股市，我们都可以综合的看，就中国人怎么用脚投票。习近平的红色帝国跟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一样，只可能是烂尾工程，是不可能成功的。原因源于习近平有三个误判。第一个呢，对民心的误判。中国人呢是这样，自私功利，但中国人不傻，不是北朝鲜人。中国人厌恶政治斗争，希望安居乐业，一句话，闷声发大财。第二个呢，中国的国力有误判。中国的经济崛起其实就是2001年这个进入 WTO 以后，这个是靠美国的帮助。中国的经济呢有结构性的问题，并且缺乏创新力。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人口老龄化，叶富贤博士有精彩的论述。第三个问题就是世界走势，什么东升西降时与势，其实啊就跟雄安新区一样，就是拍脑袋拍出来的。为什么喜欢雄安新区呢？因为有雄有安这个东西很好帝王气象都很好，但是这东西是没有用的。所以习近平连任是大概率，但是会撕裂中共。
好，两位嘉宾发表的都是个人看法，不代表美国之音。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